好，下面是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的时间。我们的主日经文今天是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父亲约瑟。好，下面有请梁牧师。
啊，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想到圣诞节，但是还有几个月才到圣诞节。不过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让我有机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思，就是重新的来思想，什么是信主，什么是福音啊？所以今天呢，我想多半就是我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不太像是怎么样的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想刚才我们一起读的时候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但是呢，我希望可以跟大家来重新的来思想一些，在过去可能我们一直都没有怎么样深入的来思想的事情。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福音书里面呢，记载耶稣降生的过程，但是在这里呢，是唯一可以说是唯一记载约瑟的反应。那整段的经文呢，是提到约瑟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但是呢，他好像不太相信玛利亚的解释，所以呢，他就想把他休了在19节是这样讲。但是主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真正的一个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还要他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那就是说呢，约瑟要成为耶稣的父亲肉身的父亲。那本来约瑟如果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父亲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是不是？耶稣这个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的这个弥赛亚。 有极荣耀的身份。那现在呢，约瑟他原来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肉身的父亲。但是可是的就是，这个弥赛亚降生在他们家庭的当中，在实践方面好像有点不太理想。如果在时间方面稍微延迟一点就是说等他们正式的结婚，约瑟是正式把这个玛利亚迎娶过来，然后玛利亚怀孕，那是不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在现在呢，神安排这样的一个 timing 还没有把玛利亚娶过来，玛利亚就怀孕，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麻烦那经文说呢，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当然知道自己从来没有侵犯玛利亚，他也明白其他人如果知道玛利亚未婚先怀孕，他们会怎么样来看他们，可能他们要面对很多人的猜疑很多人背后的所谓闲言闲语，奇奇怪怪的眼光这对一个一向非常检点的艺人来说呢，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临到他们家庭的耶稣，这个犹太人一直等待的弥赛亚带来的，大概对他们来说不是所谓喜气洋洋的祝福，乃是一个需要付极大代价的生活。我一向都喜欢问一个问题，当耶稣进入一个人的家庭或者是一个人耶稣要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应该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如果我们看约瑟以前的这个约瑟他生活的方向呢，基本上就是让他可以建立义人的一个形象，所以他的朋友他的邻舍都非常尊敬他他是一个义人。但是当约瑟知道他的未婚妻忽然有孕所以他就决定不如把他暗暗的休了，基本上呢就是要保住自己的形象，这个义人的这个形象。但是神告诉他玛利亚怀孕的原因，因为基督要进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约瑟知道了，他就改变他的生活的方向，他就顺服下来，愿意接受神的安排。所以他现在他要保住的再不是自己的形象，而是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他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他家庭当中出现就是要他们过一个不同的生活，一个付代价的一个生活。什么是付代价的生活？对我们住在北美的人或者是基督徒确实是有点抽象。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又束缚又安宁，付什么代价？也许生活在某些所谓集权国家的也许呢他们就算不是在集权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回教国家的信徒大概他们要付代价但是我们在这里作为主的信徒要付代价吗？你有这个付代价的感觉吗？付什么代价？但我们说信主呢就是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很多人就误会以为只是过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生活，那就是找时间读，开始读圣经，也开始去做祷告哈。那星期天呢，就去教会参加崇拜。那其他呢，好像就跟平常人一样。我告诉你，如果信主就是这样的一回事的话呢，神的儿子根本不需要从极荣华的高天来到这个又脏又乱的世界，而且呢成为奴仆的样式，还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受尽一切的受辱。神的儿子要付那么大的一个代价，难道只是让我们过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生活吗？圣经怎么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到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或者是要羊都是一样啊，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很清楚的，那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很多人以为丰盛的生命就是幸福啊，美满的生命，就是身体健健康康，事业或者是学业啊，都很成功，一切啊都是美好的一种生命。这个是你所想的，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看福音书的记载，也没有看到那些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都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相反，如果我们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如果我们看其中有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的这个色该啊，他们跟从主呢，似乎都要放下一些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做渔夫的，他要披下谋生的渔船渔网来跟从主。做税吏的，一份非常优厚的一份工作，但是那个做税吏的要撇下一份收入非常优厚的工作才可以跟从主。然后耶稣升天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我没有看到哪一个门徒他们信主跟从主会带来美好丰盛的物质方面的生活。所以无论是福音书或者是使徒行传的记载，跟从主的门徒所过的都不是得到更享受啊更好的生活。所有的记载都是门徒怎么样为主舍弃一切，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所有都拿出来啊，有些时候甚至连他们的生命也要付上。那如果是这样，丰盛的生命只有一个解释，丰盛的生命不是得到更多更拥有更好的享受，丰盛的生命原来是一种拿出来的付代价的生命，付代价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就是主所应许跟从主的人可以拥有的生命。很清楚的，那么付代价的生命就是 这是把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拿出来的一种生命吗？有一点我们都会有一点紧张，是吗？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先要理解一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来的。我们都是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带来，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所累积起来的。我们信主的知道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刚才我们所唱的其中一首诗歌，好像第二首有提到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如果想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25章，那你就提到有三个仆人，他们从主人手中领受5000、2000、1000的比喻呢，我觉得是最清楚最恰当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拥有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从神承受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就只是一个管家，是负责管理的。那管家当然可以决定怎么用，拿什么出来，拿多少，但是拿出来的一切都不是他的，他付的代价基本来说是主人的代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对一个管家，他付的代价基本上就是管理，好好的使用所交托给他所有的资源，等到将来他就可以向他的主人交账。整个比喻的重点很明显，不是在乎他们有多少，乃是他们怎么样管理，怎么样使用，怎么样把教父给他们的资源拿出来。我试试把这个事情讲的实际一点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所谓付代价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在每一个信徒他一生的里面呢，神都给我们有三方面的资源，就是金钱、时间跟祷告。我们可以使用金钱解决问题，完成很多事情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做不同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呢随时向神来祷告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个人的资源，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但是很可惜呢，很多人都把这些资源呢用在自己的身上比如金钱方面我们只是想一直在追求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得到更多你在想基本上都是为自己让自己觉得满足让自己觉得安心如果现在我有好多好多的金钱，那我就再不用忧愁我未来几十年，或者是我退休以后或者是我有家庭以后等等，基本上都是为着满足自己让自己觉得觉得美好，觉得安心等等，为自己。时间方面，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花在自己的身上，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别人的身上。你想想在过去一个星期你的时间有多少是花在一些很需要很想跟你在一起，但是你说我没有时间，你真的是没有时间，可能是真的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都是可能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花在自己的身上。那祷告呢？你自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祷告是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有多少的祷告是我真的为别人来祷告。所有这一切的资源，金钱、时间、祷告，都如果都离不开我自己，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埋在地下。如果我们只是管家，哪里有管家把主人交托给他的财物都用在自己的身上的呢？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大概做不长。管家拥有这一切的资源，都应该用在别人的身上，这是主人的把资源交托给他的原意。问题就是这样做的人实在很少很少，甚至有人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觉得他很难得，甚至很伟大。我告诉你，世界的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每一个人都是为着顾自己的事，满足自己的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就寻找千方百计的要拥有更多的资源。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人间就不缺斗争，不缺误会，甚至会彼此伤害的情况。千百年来，的确人类社会一直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基督信仰一直强调一个福音，不过过去我们对福音啊的理解都是很个人的。就是说所谓福音呢，就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个人的好处啊，比方我说这个福音能够解决我个人罪恶的问题，这个福音会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啊，将来我可以复活，我可以与神同在。你看，都是非常个人的。我接受这个信仰，我就可以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福音呢，这是让我整个人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很多人一直相信人生就是要得到更多，也觉得这个才是成功的人生啊！你现在你想一想啊，一个成功的人是什么成功？基本上就是他得到很多，得到最好的，都是得到很多很多成功的人生。所以我们可能也觉得福音呢，同样是让我得到各样的好东西，让我过更幸福的生活。我怀疑，我很认真的怀疑，这个是不是福音的真正的内涵？因为这个跟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有非常明显的冲突。如果福音真的是让我得到好处，当然我是同意的啊，那么按圣经所讲，这个好处就是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丰盛的生命按照我们刚才所讲，原来就是付代价的一个生命，是拿出来的，不是去拿更多的。当然如果我们这样讲福音对个人来说呢，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什么 你要我接受福音，就是要我拿出来，要我失去更多啊。所以大概没有人觉得这个是怎么样的好消息，但是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确实是一个真实的好消息。当每一个人都愿意拿出来帮助旁边的人，服侍别人，那么人间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吗？可以真的让每一个人都愿意拿出来吗？我们真的可以做得到吗？当然可以，因为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为我们付上拿出来，付上救赎的代价，付代价100%的，他过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付代价的生活，然后他也呼召世人跟从他成为门徒，也要效法他的榜样，同样过付代价的生活。那个当然不容易，但是神差遣圣灵来到信徒的当中，帮助他们，与他们同行，让世上的人也看到信徒怎么样过付代价的生活，他们看到奉圣生命的意义，结果世人就明白生命的意义，愿意信主，生命改变，也开始过付代价的生活。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希望。这个岂不是一个福音吗？这个才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个福音。但是当我看到很多信徒所过的生活还是眷顾自己，以积极为中心，以为福音这是让他们得到更多更好过更舒服的生活，我真的怀疑他们所听到的，他们所接受的是否另一种福音，他们跟从的是否另一个耶稣。这个不是我讲的，你看哥林多后书11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门的信徒就是讲解一句话。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好，那除了这个对福音对信主的，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所应有的理解，最后我跟大家也可以看看从约瑟的身上学习的，就是约瑟的隐藏啊。我开始的时候提到四本福音书，只是马太比较详细的提到约瑟，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约瑟的事迹啊。路加有略略提过，但是很少。耶稣出生以后，除了约瑟带玛利亚跟耶稣因为要逃避希律王要走难到埃及，那我们再没有听到关于约瑟的事情。圣经也没有任何有关约瑟的记载，甚至早期教会历史呢也没有提到约瑟，有的他们只是提到玛利亚。总之呢，约瑟在耶稣出生以后很快就隐藏起来。但是从马太福音的记载，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约瑟在耶稣降生为人的过程的当中， 他确实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跟玛利亚非常纯洁的关系。约瑟他有高尚的人格。约瑟对神毫无保留的顺服，我们都觉得非常佩服。每一件都不容易。但是圣经很少提到耶稣的父亲约瑟。这好像他只是一个不重要的一个所谓过长的一个人物。其实事实上我想我们不难想象啊，约瑟在耶稣出生以后他要养育这个孩子真的不容易。我们当中如果做父母的都会理解一方面他知道这个生在他们家里面的这个耶稣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一个孩子不是普通的一个他们的孩子他是从圣灵来的而且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犹太人一直等待的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所以呢如果在你家庭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叫给你抚养的话呢你可以理解有多大的压力那还要加上约瑟从来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耶稣是他们第一个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我自己在回想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真的手忙脚乱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对约瑟来说真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约瑟绝对不会对这个孩子作为掉以轻心当然圣经没有记载约瑟怎么样做父亲他怎么样把耶稣抚养长大他怎么样教导他成长等等圣经都没有讲但是我肯定相信呢约瑟必然终欲所托结果我们看到耶稣能够按神的计划在约瑟的家里面成长一直到30岁然后出来传道完成神的计划不过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富贫子贵的约瑟耶稣成长之后根本没有人提约瑟有人说约瑟可能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去世了可能因为病的缘故去世了但是圣经没有记载总之约瑟很快就隐藏起来没有在任何经文的当中出现约瑟的隐藏带给我有一两方面很特别的感受隐藏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世界不会看重隐藏除非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怕给人家知道你就隐藏起来但是如果我做的是一些好的事情是神称许的就像约瑟一样他怎么样在极困难的情况顺服神为神付上极大的代价那他是不是应该在圣经里面有更多的记载对他在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多一点颂扬他也许在记载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是不是耶稣也应该提一下他的父亲很可惜都没有一句都没有约瑟好像被遗忘了真的吗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觉呢约瑟不是唯一有这样经历的圣经人物我想到十二门徒的当中的彼得 当主复活升天以后，彼得在门徒的当中，他是最突出的啊，最出色的一位。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彼得在一次讲道的时候呢，他可以带领几千人信主，他又被官府囚禁，又能够可以行神迹奇事，甚至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知道，外邦人开始接受福音啊，也是透过彼得啊，这个不详细的来讲。总之，彼得是一个受主受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使徒。但是奇怪，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的事情，只是到《使徒行传》15章，15章以后，除了彼得在殉道之前所写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们没有再看到彼得任何的事情。彼得好像同样的突然隐藏起来。我也想到巴拿巴，他是保罗信主以后呢，对保罗有最大帮助的人。保罗信主以后，没有人相信保罗，因为他以前一直在逼迫门徒，逼迫教会，所以没有任何的信徒或者是使徒敢碰他，接触这个保罗，没有。但是是巴拿巴接待他，并且把他带领去见其他的使徒，就是因为巴拿巴，所以呢，使徒慢慢的才放心来接受这个保罗。往后保罗回到他的老家大树啊，也是巴拿巴后来把保罗从大树请到安提阿，跟他一起同工牧养安提阿的教会。后来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传福音出去宣教，我们常常说后来保罗继续在欧洲不同的地方宣扬福音，也建立了很多教会。可以说呢，巴拿巴是保罗的师傅他是他的 mentor。后来保罗蒙神大大使用，但是呢，《使徒行传》的记载，绝大部分记载都是保罗的事情，巴拿巴呢，我们知道很少。同样的，巴拿巴在后期都是隐藏的。事实上，时间的缘故，我还可以举其他的使徒，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所看重的不是张扬，不是出名，是隐藏。有一点像一粒种子需要埋在土里隐藏起来，才可以发芽生长。也好像一个人的死亡要被埋藏，隐藏起来才有日后的复活。隐藏呢，是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他就退下来，让神来完成他的工作。在家里面做父母是如此，在侍奉的事情上是如此，在整个人生的旅程上也是如此。我们年纪大的身体健康、精神气力都大不如前。我也在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隐藏，或者是开始隐藏的过程。隐藏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我相信约瑟、彼得、巴拿巴绝对没有停止为神工作， 只是不一定需要人都看到，只是好像人家哎呀看到我做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好的事情，好像我都希望人家在旁边鼓掌啊，赞扬我们。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看到，是神对我们的称扬。如果人生是一台戏，不是每一个角色退场的时候都会听到鼓掌的，因为戏还没有完，一直要等到谢幕的时候才是鼓掌的时间。这个让我重新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太紧张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真的是那么重要吗？还是更重要的是往后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评价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作为信徒，不要因为觉得哎，现在还是籍籍无名而觉得不甘心。神要我们做一个隐藏的人，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福气。你有机会你再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什么是有福的人，你会发觉所有的福气都不是出名的。有福的人好像都不是名人，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有福的人。好，今天我就跟大家稍微从这一段经文分享我自己对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对月色这方面的感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我们看得更清楚，也求主帮助我们按照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在祈祷，一直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成长，成为主可以使用的，在这个乱世里面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约瑟在世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榜样。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懂得明白福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学习，而且甚至是心想这个隐藏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